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是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咒书。大咒书呢，现在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也在宣讲修行如来行的方式。现在也在讲广说，广说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智慧度啊，智慧度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大法藏。二大法藏呢，首先是能说的这样一种珍宝钥匙和所说的这些这个法藏之理。那么现在呢，也在宣讲能说。能说呢，分了两个方面：辨别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钥匙，和辨别密意和意趣的这样一种钥匙。那么现在在讲第二者。那么讲第二者的时候呢，佛陀有的时候为了针对一些某种这些这个特殊所化的根性，那么具有意趣或者具有密意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宣讲一些法义。那么以上呢，已经宣讲的这个四种意趣，今天开始讲四种这个密意，或者讲四种秘密。秘密是指为令有些众生去入正道，受持真意而依靠对方所感兴趣的少数名称或能接受的条件宣说，方式虽然与之相同，却有言外之意。这个叫做秘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意趣，分不出秘密呢，就从这些这个就是说词句很少的或意很深的这个方面来进行辨别。那么什么是秘密或者什么是密意呢？就是为了令有些众生去入正道，那么就是说为了让他们入正道呢最终开始这个或者说逐渐开始受持这个真实意，那么依靠对方所感兴趣的少数名称或者说是能够接受的条件而宣讲的。那么对方他所知有限，或者说对方的智慧有限，如果一开始就开了宣讲这个极其广大深深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修道的方式啊，或者说是这个犹如大海一样深广的教法的话，他们没办法入道。所以说呢，就是迎合对方的这个所感兴趣的这些名称，比如有些外道有些外道他对他自己就是说是外道当中一些名称比较感兴趣，或者有些声闻对于这些实质方面的东西感兴趣，这个时候呢就相合于他们的兴趣通过能够他们接受的条件进行宣讲。方式虽然与之相同，方式与之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在语句上面宣讲的方式和他自己所感兴趣的这个方式，二者之间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对方感兴趣的这个名称或者他的这个意义，佛陀呢并没有就抛开他们所感兴趣的这个名称和意义在宣讲。方式呢佛陀宣讲的方式就和他们的这个所感兴趣的这些这个词句等等方式方面是相同的，却有言外之意。对方理解的时候呢就认为就佛陀相对于他们这个感兴趣的就宣讲的。佛陀实际上呢他内心当中所想的或者说这个这句话他有言外之意的。那么如果要解释的话还有更深的一层解释。那么如果不解释呢就直接针对对方直接针对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少数众生呢，就可以让他们入正道，就可以让他们修持这些正法从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秘密或者秘意。秘密也分四种，即令入秘密、向秘密、对治秘密、转变秘密。金刚庄论云：令入之秘密，以及向秘密、对治之秘密，以转变秘密。声闻与本性，如是灭罪业，即说甚深性四种秘密也。如果分类呢，就分到这四种令入秘密乃至于转变秘密之间。那么后面这个庄经论后面这一个颂词声闻与本性呢，就和前面的四种秘密呢，就分别对照的。那么就是说令入秘密可以对照颂词当中的声闻，然后呢向秘密对照本性，对治秘密对照灭罪业，转变秘密对照这个甚深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声闻的意思就是为了令这些声闻入大乘，为了令声闻入大乘的原因呢佛陀就宣讲这些这个法，这个叫做令入秘密，所以要对照颂词当中的声闻。本性对照相秘密，这个相秘密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可以说是这别意意趣，别意意趣和这个相秘密的本性是一样的。就是佛陀宣讲一切万法皆空，宣讲一切万法皆空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通过这个三智性来进行宣讲的，就是说就说是这个 一些辩技法无自信，还有呢就依他起无自信和这个原生是无自信。实际上这个本性两个字就是讲他的自信的意思。那么自信的意思呢，佛陀实际上讲一些万法的时候呢，佛陀是就说是一些万法无自信，但是宣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三只是这个就说是三自信无自信。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放在这个角度讲了。入生灭罪业和对治秘密进行观待，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相续当中有很多邪执，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邪分别。那么为了让他们就是说是灭除相续当中的我慢，比如说对佛升起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个这些轻视的心啊，对正法升起这样一种傲慢的心啊等等。那么如果升起这样一种邪见或者轻视心、傲慢心，为了灭除他们的罪而宣讲对治秘密，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意义。据说甚深性，甚深性和转变秘密进行这个对照的。转变秘密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必须要转变它的意义。那么如果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就会入歧途，入这样一种这个邪道当中。所以说呢在这个理解的时候呢不能按照词句去理解，必须要转变它的这个意义去理解。这个方面就是讲甚深性。甚深性的意思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佛法的甚深的含义，为了体现它的甚深的这个本性的缘故呢宣讲转变秘密。那么这四种秘密如果没有就说是佛陀传下来，没有大菩萨或者一些就说传承上一代一代的解释的话，我们看佛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困惑。但是现在我们掌握了这种四种秘密之后呢就有的时候是转变秘密，你看词句的时候不能直接理解，那么要通过转变的方式来理解。那比如说密宗当中有一些也是通过转变秘密来进行观察的，那么密宗当中有些说是要这个朱砂或者双运等等，实际上这方面都有这种转变秘密，并不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让你直接去行持的，有的时候它有甚深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这方面都叫做这个转变秘密，它又体现了一种甚深的这个本性。这个就是四种秘密，下面就开始广说四种秘密。另入秘密，诸如为利益有些因畏惧空性而不入大乘的声闻种性者，佛说设法存在。那么佛陀的必要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必要，必要呢是为了利益畏惧空性而不入大乘的声闻种性。本身呢他们是可以说声闻种性，但是是不是这种决定的声闻种性呢不是决定声闻种性，不定的声闻种性。那么这种不定的声闻种性它欲入大乘，但是呢它因为畏惧大乘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一切万法皆空，一切万法无自性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不入大乘。那么它不入大乘，佛陀为了让他们入大乘的缘故呢宣讲设法存在，宣讲这样一种五蕴啊十二处等等，这些都是实在实有存在的。从这个方面呢给他们进行宣讲。如此一来，闻法者理解设法等外境实际存在，而放下顾虑去入大乘。那么就是说佛陀讲了这个设法存在的时候呢，闻法者他本身就顾虑，如果入了大乘一切设法都不存在了怎么办呢？佛陀讲设法存在他就开始放下顾虑了。那么大乘当中呢也说设法存在，所以说呢就放下顾虑要进入大乘。去了大乘之后呢，他自己的智慧逐渐深广，逐渐广博，然后呢最后就能够理解佛陀所宣讲到的这个设法存在实际上只是指影像一样的法，如梦如幻的这样的设法存在，根本不是最初入道的时候理解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那么这个后面的最初的理解和后面的理解有一定的差距。佛陀刚开始讲的时候是说设法存在，那么就这个时候呢他理解就真实设法存在，当他进入大乘之后呢逐渐理解实际上的设法存在，就是指这个世俗当中或者如梦如幻的法存在的意思。而讲法者想到的是凡显现的一切法均如梦静般存在。那么这个呢最后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意趣。那么就是佛陀的意趣是什么呢？佛陀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在讲法的同时，比如说佛陀在讲一切设法是存在的，佛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就是一切万法实际上是如梦如幻的存在。但是在讲的时候呢并没有说如梦如幻存在，只是说存在，只是说设法存在。那么佛陀想的时候是如梦如幻存在，讲的时候是存在，对方呢就通过这个存在理解成设法真正存在，这个时候就入大乘。入大乘之后呢最后就能够理解到佛陀当初讲这句话的这个初衷，真实的意趣他就可以通达，所以这个叫做另入秘密。另入秘密在这个地方呢举例的时候呢是举这个声闻，还有地方呢是这个以外道为喻的。以外道为例是什么样呢？有些常见外道，有些常见外道呢总是执着一个神物，他这种习气呢根深蒂固， 但是呢，他的种性又快要成熟了啊，就是说解脱的种性啊，入佛门的种性又快要成熟了。这个时候的佛陀就设施方便宣讲如来藏恒常。那么宣讲如来藏恒常，这个外道呢啊，他就是说听到佛陀也说有一个在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如来藏，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哦，他就放下了顾虑了，他就可以去入佛门。去入佛门，这个就是佛陀为了引导这些外道者入佛门而宣讲如来藏常有。那么我们再从这个例子来分析佛陀的意趣是什么呢？佛陀内心当中的想法啊是什么意思？佛陀当时在说如来藏常有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针对一般的凡夫心，而就是说不是关待凡夫心，不是关待我们的有无是非的这个执着细论而说如来藏恒常，而是关待佛的智慧啊，就是说是说如来藏恒常，就是说佛陀说如来藏恒常的时候，是完全关待佛陀他自己的这个境界面前的这个这样一种啊如来藏恒常的境界，这个是超离了有无是非的这个细论的，绝对不是关待于凡夫的这种有无是非，并不是凡夫人的常断这个常。佛陀根本不可能宣讲如来藏是凡夫分别心面前的恒常，所以说当时宣讲的时候就说如来藏恒常，但是对方啊，就外道理解的时候呢，好像就相随跟随他的根性理解成这个如来藏是真正的他们分别心面前恒常，这个时候就开始入佛门。入佛门之后呢，逐渐啊，就是说修习逐渐通达了如来藏的这个本性之后呢，哦，他就最终才证悟哦，佛陀啊，原来有这么善巧的这个方便，有这么深切的大悲心，最后他才证悟到所谓的如来藏恒常，只是在法性当中一个不可思议的恒有，不可就是说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恒常，是佛智慧面前的恒常，而不是这个凡夫面前的恒常。这个方面也是令人秘密当中可以包括的。向秘密诸如为令众生了达无有本性之实相，佛说一切万法皆无有本性。那么这个必要是什么呢？这个必要是为了令众生了达无有本性的实相。实际上呢，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本性的，有无是非的所谓的本性都没有。那么佛陀呢，是为了一切种类的众生都能够了达这样大空性的本体，然后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说一切万法皆无有本性。关于遍计法无本性、依他起无本性以及缘成实无本性三者，前文中已有阐述。前文中已有阐述，就是讲在讲别意意趣的时候，别意趣的时候呢，讲了三智性啊无本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讲三智性就是无本性呢，他是只是将万法归纳在三智性当中宣讲。那么这个是一种权巧的说法。为什么是个权巧说法呢？佛陀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相续当中，实际上要让众生通达远离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大空性。而在宣讲三无自性的时候呢，遍计法无自性，我们就知道这个完全都不存在的。依他起无自性呢，只是介绍缘起啊，只跟你说是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产生的法。是不是将显现法本身直指为空性呢？是不是像应成法一样，将这样一种缘依他起本身也是就是说有无是非的大空性呢？就是在这个介绍一他起本性的时候并没有直指出来。那么在介绍圆成实的时候呢，也是只是说二取空而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它只是实际意义上佛陀讲三无自性的时候呢，它是一部分法介绍为无自性的。但众生呢，如果要直接给众生宣讲一切万法真正都是这个不管是从世俗第一好还是圣意第好全部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大空性的话一部分的唯识论师或者说唯识的学者就接受不了这个，就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说三智性无自性，三智性无自性代表了一切万法无自性。那么佛陀说的时候呢，是说三智性一切万法无自性，但是实际意义上呢，是佛陀为了让众生通达真正的大本性，真正的就是说远离有无是非的大本性。所以这个差别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种真正的无自性呢，应该是像应成派所讲的这种无自性。而佛陀所宣讲的三智性无自性呢，它是就是说是从分的层次，遍计法无自性怎么讲，依他起无自性怎么讲，根本没有像这个应成派讲这么甚深的远离有无是非的这么殊胜的空性。但是讲呢，佛陀在经典呢就是这样讲的，反正讲了一切万法无自性，就是指三智性无自性。但实际上呢，通过修持三智性无自性，相信当中智慧逐渐广博成熟之后，最后就可以通达应成派当中所讲的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没有丝毫所谓的这个世俗有圣意空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制度全部都要泯灭的。这方面就指向泯灭。下面讲对治秘密，诸如佛陀考虑到有些人会有释迦佛身材矮小、寿命短暂等，故不如其他佛陀的想法，于是说我尔时成为毗卢遮那佛。那么这个就是说佛陀讲这个的必要是什么？必要呢，就是说是有些人 啊，就是说是这个他听到佛讲法之后呢，他就做比较，比较什么呢？就是说是以前出世的，再就是说是以前八万大劫的时候，二万岁的时候，这些出世的佛陀呢，身材高大，而且呢就是说是寿命非常的这个长，而现在我们的本师呢，啊，身材矮小。而且呢就是说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出世的，他就会就是说是对佛陀呢升起一种轻慢心啊，升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邪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些罪业。所以说呢佛陀为了就是说是这个遮止他们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为了让他们不要把这些分别念放在这些方面，让他们精进的修道的必要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有这样必要，佛陀就是说我尔时成为毗卢遮那佛。我尔时成为毗卢遮那佛的意思就是我和毗卢遮那佛，或者前面所讲的我和这个居鲁孙佛，庄严经论当注释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毗婆尸佛等等。反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和这些佛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直接就这样讲，就没加任何简别。那么他的弟子听到之后呢，哦，就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本师和以前或者说和法身和这个报身毗卢遮那佛呢是一无二无别的，因为报身毗卢遮那佛他的这个身量非常的这个高广，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大家就打消了这样一种这个认为释迦佛身材矮小寿命短暂等等这方面呢疑虑，就打消了。打消之后呢就会对佛陀升起这种纯洁的信心，一心一意的修道，就这样一种必要性。如此一来，听闻者会理解到世尊与毗卢遮那佛的色身其实是平等一致的，而讲说者则想到二佛圆满质量平等，或证法身平等，利众事业平等。那么听到佛陀讲我尔时成为毗卢遮那佛这句话的时候呢，听闻者他直接理解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和毗卢遮那佛的色身完全是平等的。那么就是说讲者释迦牟尼佛世尊他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呢，实际上是落在这个两尊佛是从圆满资粮方面啊，就三福初节圆满资粮，资粮完全平等啊，这个角度讲平等的。还有呢，所获得的这个法身是平等的，这个方面就是讲。还有呢，利益众生的事业是平等的。实际上，佛陀心中想法是落在这三个上面，但众生听到时候呢，就听哦，他就认为跟随自己的这样一种想法，就认为哦，实际上色身方面是平等的。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必要让众生打消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缘故，消灭罪业的缘故，如四大宣讲的。据舍论云：诸佛资粮与法身行利众是平等性，别等身受与种性以及身量非相同。在这个庄严论当宋词当中第四品当中也有类似的这种讲法。这方面讲呢，实际上诸佛的积累的资粮和诸佛的法身利众事业这些都是完全平等的。那么就是说是众生的这个不是众生，就是佛陀的这个身寿身寿可以说是身高啊，或者说寿命啊，还有他们各自的种性啊，释迦佛种性的，婆罗门种性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种性方面还有这些身量呢完全不是相同的，这方面有这样一种抉择，这个叫对治秘密。当然呢就是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呢还单独从对治秘密当中分了八种对治秘密，所以这个方面只是讲一种。还有呢对于这个正法方面的轻慢对于这个自己相学当中的一种这个怯懦自己非常的怯懦，就是说没有这些勇气啊，这个方面讲了很多秘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无光尊此处就没有讲这个八种对治秘密。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要了知的话，那么在庄严经论第十三品在弘法品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密意和意趣当中的时候，把这个八种对治秘密的一个一个详细的宣讲，所以这个方面有时间的时候需要去这个翻阅。下面也讲第四个秘密，转变秘密。诸儒为了遣除某些人因此法容易理解而认为比其他法下列的罪过，宣说此法极难证悟。那么就是说是有些人，尤其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因为佛陀他讲法的时候呢根本没有用其他非常就是说深奥难懂的这些语言，佛陀讲法的时候都是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方言，或者说是能够佛陀就用这些非常就是说清晰或者说是明了的词句进行宣讲。就是很多婆罗门或者与众生呢他就会认为佛法太简单了，佛法太容易了，而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这个下列种姓的人一般下列种姓的都能够听得懂，都能够诵用。而佛法和其他比如说婆罗门的教法比较起来的时候，婆罗门的教法当中使用了很多深奥难懂的词句很多抽象的这些概念，和自己的这个生活没有关系的很多很多的法义宣讲的。宣讲之后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婆罗门的教法只有婆罗门种姓的人才能够修持，而且法义是什么高深，所以说呢他们比较之后就会认为是释迦佛的佛法非常的简单，而其他的法非常的深奥。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愿意屈入就产生一种罪过。 这个是为了遣除他们相信的罪过呢，佛陀故意宣讲这个转变秘密，像这样的话宣讲这些这个宣说这些这个淫语，或者说必须要转变的语言，然后呢进行这个调伏的，所以说宣说此法即能成功。下面就通过这个例子进行宣讲，如因缘品云：父母为所杀，国王二所禁，禁卷皆摧毁，彼人得清净。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好像是讲到了这个应该杀父杀母，然后呢应该杀国王，然后呢应该把国王的禁和卷全部摧毁，这些做完之后呢就可以得到清净了啊，就好直接理解就是这样的。但是前面我们讲转变秘密的时候，就是说不能够直接从字句上去理解它的意义，如果直接去理解意义的话，就杀父杀母杀国王，然后摧毁这些城市禁卷，这方面完全成了大罪过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有一个转变秘密，当然有些众生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不理解了，不理解之后他就必须到这个智者班智达或者在上师面前去询问，在佛教这些这个智者面前询问，那么这些智者解释完之后呢，他就知道佛法很深邃啊，非常的这个深奥，这个时候就打消了以前认为这个佛法易懂啊，非常容易懂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邪见，罪过就可以打消。那么下面解释真实的含义，这其中的含义，父母是指行于轮回中的爱取。那么就是父和母呢，一个爱一个是取，实际上爱和取都是无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无明当杀，和这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爱取当杀，这个是实际上一个意思，爱和取都是无明的自性啊，都是无明的自性。所以说呢，所谓的父母当杀呢，就应该将爱取寂灭在法界中，将无明这个父母杀死，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获得一种解脱，这个是第一个父母为所杀的，这个实际上转变之后的意义就是指爱取。国王是指各种习气的所依或基础阿赖耶。那么国王是所禁或者国王是所杀的这样一种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国王就是指各种习气的所依或者各种习气的基础，就是阿赖耶啊。这个阿赖耶就不是指下面的阿赖耶识，这个是在第四品的时候将阿赖耶和阿赖耶识呢就分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讲每个众生相续当中都有一种阿赖耶，这个是作为各种习气的所依和基础。如果这个阿赖耶存在的话，各种习气还会在它上面不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积累，不断的坚固，不断的成熟。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将阿赖耶呢转变，将阿赖耶转变。那么在很多了义的教法当中，变法法行论也好，或者说中观这些这个修法也好，还有这些密乘当中，都有很多将阿赖耶转变成法身的这些教界教言。这个所以这个方面阿赖耶是应该是所禁的。二所禁是指婆罗门的坏具见与沙门接近取见。那么就是二所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就是婆罗门的这种坏具见啊，坏具见就是平时人们讲的这个身见边见，就是我见等等，这个叫坏具见。那么就是说是沙门接近取见，还有一些沙门的这个接近取。接近取呢就是将这些这个邪戒执为执为正戒去行持的这方面的接近取见，就是二所禁，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我见，一个是这个邪的行为。也就是一个是邪见，一个邪行，这两个方面呢见和行方面必须是要彻底予以清净的。禁卷皆摧毁怎么理解呢？禁卷是指内在的处二趣等八十句。那么内在的处我们就知道，就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就是称之为六内在的处。还有呢二趣等八十，除了根之外呢还有这些十句还有十句。这些二趣等八十句呢就是说是从这个眼识乃至于阿赖耶识，这个就八十句，还有一些心所法等等，这方面都是这个二趣。所以说呢前面有一个阿赖耶，后面有个八十句呢，实际上呢前面是阿赖耶而讲的，后面是这个阿赖耶识为首的其他的这个八种十二讲的。所以这个方面是必须要这个禁卷必须要彻底予摧毁的。皆摧毁是指以上这些完全遣除，彼人则得清净即可成佛。如果把这样一种爱取阿赖耶就是坏具见接近取见六根，还有就是这个八十，彻底清净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佛了。因为佛陀他有没有这些无明啊，就是说坏具见呢，接近取见呢，六根内六根呢，或者说是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全部都是清净的。佛陀呢完全是一个金刚身的自性，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把这些彻底遣除之后呢就可以彻底成佛。而下面就开始分别所谓的这个意趣和秘密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意趣与秘密二者是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义趣和秘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觉得复杂，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无关尊的讲呢，义趣和秘密二者只有一个本体就是不同的两个繁体而已，都是有一定的必要，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宣讲了一些这样一种词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本体一繁体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理解两个是这个别别他体的法。二者的差别诚如聚会意识所说，听者从说者的语言中未领会到说者所想的意义，而是理解到其他的含义，即是意趣。听者对说者所想的意义心领神会，即称为秘密。那么聚会意识它怎么样分别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听者从说者，比如说释迦佛的语言当中呢，没有领会到说者所想的意义，而是理解到了其他的意义，其他的含义，从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意趣。那么这个方面称之为意趣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些这个，就说这些可以别是意趣、别意趣等等。那么听者在听的时候呢，他没有领会到说者的想法啊，说者就佛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理解到。比如说只是念诵这个无垢月光的时候就可以成佛，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佛陀的想法是什么呢？佛陀真实的想法就是说，你念了之后以后会成佛的，就这个意思。那么听者他没有完全领会到这个佛陀相信他们的意义，那么只是理解到了这个其他的意义，或者说理解到了一部分的意义，从这个方面就称这个意趣。然后呢，听者对说者所想的意义心领神会，称为秘密。那么就是说是听者他所领会的和说者他自己所想的这方面完全是这个相同的，这个方面称为秘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理解的这个所谓的秘密呢？比如说前面这个令入秘密令入秘密的时候呢，佛陀的想法是什么？佛陀的想法他实际上就是让这些声闻入大乘，这个是佛陀的想法。而最后这个听者呢，他听到佛陀所讲的这些话之后呢，他自己确实是领会到佛陀让我们入大乘，这个他就入大乘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此处的听者对说者所想意义心领神会，就成为秘密。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说，前面我们在分析这个秘密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佛陀的真实的想法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讲圣义地当中和世俗地当中世俗地当中的这个法有显现而已，如梦如幻的显现而已，这个是真正他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理解成把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听者对说者的想法心领神会，不能理解成就佛陀相续当中佛陀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一切世俗有显现而已，就应该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佛陀为了让这些众生让这些声闻入大乘，这个是佛陀的想法，而听者呢真实领会了佛陀的意义而入了大乘，这个叫做这个心领神会，从这个方面就称之为秘密这个是聚会意识的观点。然后呢是摄大乘论四中云，意趣仅仅是心中之观点而不关待对方承认，秘密关待对方之承认。那么就所谓的这个第二种观点呢，摄大乘论的注释当中这样讲的。那么所谓的意趣是什么样的呢？所谓的意趣就是心中的观点，心中的观点就是说讲者他自己心中的观点，他心中的观点不关待对方承认也好，对方不承认也好，这个方面并不关待的这个不需要关待，这个就是意趣。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意趣秘密，前面无光尊者讲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一凡体实际上在这个秘义当中也好，意趣当中也好，都可以理解这个意思。那么就在秘义当中也有意趣，意趣当中也有秘密。那么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意趣呢是佛陀他，比如说前面我们在讲秘义的时候，在讲秘义的时候呢，佛陀说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这句话呢，佛陀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是实有的，他只是佛陀的意思只是说事实上有显现而已有一种显现而已，根本不是说是这个圣意当中什么也有实有的显现。这个方面佛陀心相续当中这种观点不需要关待对方承认，对方的承认要不承认要反正不关待他，这个就是讲这个意趣而讲的。或者说从一个方面讲，就是意趣的意思，前面我们讲的就是佛陀内心当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想法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意趣。这个方面讲很清，仅仅是心中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讲意趣。秘密关待对方的承认，那么所谓的秘密呢，关待对方的承认，像这样佛陀这个方面就不是想法，看这个词句当中就是实际上分辨得很清楚的。前面这个意趣呢是这个心中的想法，心中的观点，而秘密关待对方的承认，就可以从这句话知道这个是词句上面关待对方要承认的，对方也承认这个词句，或者说是这个一种让他有必要放 必要性方便的这样一种屈辱，这个方面是关到对方承认的。所以说一个不需要关到对方承认，第二个呢是关到对方的承认，这就是两种。前面讲秘密的时候，就是说关待于对方感兴趣的少许的词句啊，或者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这方面呢进行宣讲的时候，就称之为秘密了。所以这两种观点，看起来是有矛盾之处，但是呢，无关尊者说，我认为此二者并不相违。关待某种目的而说，比之所具条件，而不关待对方承认不承认，也属于意趣。那么就说是这个无关尊者说呢，关待某种目的而说啊，比之所具条件，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在里面啊。就是说密意的条件在里面也有，就是说佛陀有某种目的，前面我们讲了佛陀为了让声闻入大乘就是某种目的，而说彼之所具条件呢，就是说是这个所具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这个显现法是存在的，这方面就是所具条件。那么这个在讲的时候呢，关不关的对方承认呢，并不关的对方承认，所以说也属于意趣，这个就把两个观点综合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色大乘论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心中的观点不关的对方承认，这个方面属于这个意趣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对于他人所询问的意义，并未和盘托出，圆满明示，仍然保留有密意，因此成为意。这个就是第一种观点，聚会意思。那么佛陀在讲佛陀在就是回答别人的询问的时候呢，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并没有加简别，圆满的明示，就仍然保留有这个密意，因此成为意趣。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聚会意识的观点啊。他自己呢就是说是没有理解到真正的这个圆满意，理解到其他的意义的，这个就叫意趣。所以这个方面也叫做没有将意义全盘和盘托出，圆满显示这个方面。所以说实际上两个观点都可以这样理解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理解这个密意和意趣就是一个本体一凡体的关系呢，那么在密意当中也有意趣，意趣当中也有秘密，从这个方面都可以通达的。为利他众，依靠方便稍许迎合他人的心理而宣说的含义，成为秘密。那么这个方面就讲了这个无光尊者讲这个秘密的时候呢，为了利他众，首先呢就是利他众就是他的前提。因为有些人呢他说的妄语并不能叫做这个秘密，他因为就是没有一个利他众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发心，而佛陀呢有真实利他众的发心，所以说呢依靠这个方便法稍许迎合他人的心理。稍许迎合他人的心理，别人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一种失职啊，或者一种邪见，这个时候呢稍许迎合他的心理而宣说的这个含义呢就成为秘密。因为依赖讲者口中宣说，对方也领会他所说的意义，进而屈入到后来听闻者对讲者的言外之意方完全理解，所讲的意义也不完全是妄语，完全两个字就不要了，完全两个字删掉，所讲的意义也不是妄语这句话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的时候呢，就依靠这个讲者比如佛陀口中所宣讲的这些法语，口中所宣讲的词句呢，对方也领会到了所说的意义，就说是佛陀讲的这些千万法是这个实有的，或者说是如来藏是恒常的，这方面呢就通过佛陀讲的这些话呢，对方领会到了佛陀讲的意义之后呢，或者去入佛门，或者去入大乘等等。那么到后来就是说到修学有成，或者说他的福慧圆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听闻者对于讲者的言外之意呢，这个是才彻底通达，最后才完全通达佛陀当时讲的这个言外之意，完全是这样讲的，这样指的，所以这个是完全通达，所讲的意义呢完全不是妄语的，所讲意义根本不是妄语。所以要从这个方面呢就讲到这个利益，这利益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一种方便。实际上呢不单单是就是说佛陀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很多就是说上师啊，很多大的在摄受弟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种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在里面的。他为了让就是说这些人学法啊，或者为了让这些人去入佛门呢，像这样的话就宣讲一些词句，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才通达这样一种这个含义的。以前我自己也是遇到过这样的密意吧，以前我师父就说是在引导我的时候让我出家，我出家我说是要等再工作一年，然后攒点钱，攒点钱不要买房子啊，或者要买衣服这些，他说不需要，这些全都有，佛圈这些全都现成的，房子也有，衣服也有，食品也有，这方面都不用管。然后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看房子确实有，特别破的一个房子，像这样的话到处都是窟窿，这个草皮房非常破，这个算房子有了。 然后呢，衣服呢，从那牛粪棚里脱了一件这个非常脏的、这个非常旧的、这个前辈留下来的这个长的人造毛，然后这个就是衣服，然后呢，就是食品呢，就是这些糌粑这些方面，这些也有了。所以像这样来了之后呢，就通达了这个言外之意，言外之意呢，就是讲这些。但是来了之后呢，就安心住下来，开始就学法的，也有这样一种。如果当时确确实，如果拖时间的话，有的时候如果说是真正等到要攒一年的钱来，不一定有出家的心了，不一定再有修法的心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密意？肯定是密意吧。所以这方面都是一种这个平时我们自己遇到的密意，可能大家平时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密意吧。以后自己在引导别人时，也可以通过这方密意在引导。这方面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这方面意义不是妄语，但是有言外之意的。后来呢，自己在通达有这个言外之意，这个叫做密意。然后下面讲的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即是阅读经典的第二把钥匙。那么前面第一把钥匙呢，就是指这样了就不了意。那么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呢，这个是阅读经典的第二把钥匙。如果掌握了这两把钥匙，然后就非常容易进入到佛法的宝库当中去吸取这样佛教的精髓。如是文字意义意趣必要还有许多，所以依靠此理辨别而了知一切经序之意极为重要。那么还有这样一种其他的文字和意义，文字当中讲的时候呢不能直接理解呢，它就是说是这个意义方面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了意不了意的这方面的安利啊意趣等等，实际上这些有必要的说法有非常多，在佛经当中再的处处都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是种意趣和是种秘密，然后是了意不了意的方式那进行辨别经序的意义呢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呢所说法藏之理分为二谛之理、缘起之性这个是第二大法藏。第二大法藏呢就是分了这个宣讲二谛和宣讲缘起，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当中呢，就说是所权意义当中呢也有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个方面必须要通达的。还有呢就是说是缘起、内缘起、外缘起、政治缘起等等，这个方面呢一种缘起必须要通达的。首先宣说二谛之理，根本会论云，诸佛宣说法真实一二谛，世间世俗谛以及圣义谛。首先呢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宣说二谛之理的出处。那么这个出处呢是这个比如说首先是根本会论当中龙树菩萨的中论，根本会论就是中论。中论当中是讲一些诸佛宣讲佛法的时候呢，真实都是依靠二谛来宣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世间的世俗谛，第二个就是这个圣义谛第一谛。这方面就是这样讲，所以说我们不通达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讲法的话，没办法真正通达佛意。然后是经典呢，《父子相会经》云：“知世间之此二谛，汝非闻他自现见，彼者世俗圣义谛，何处亦无第三谛？”那么这个是《父子相会经》当中这样讲：“知世间之此二谛呢，就是说是了知世间当中的此二谛。”汝非闻他，汝自就是讲佛陀。那么佛陀呢，非闻他，非闻他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从其他人那个地方听闻的。自现见呢，是通过自己修正之后呢，完全如实的照见了二谛的自心。那么这个所照见的宣讲二谛的自心是什么呢？彼者世俗圣义谛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二谛，何处亦无第三？除了世俗谛和圣义谛之外呢，任何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第三谛了。虽然也有四谛的说法，就是说苦集灭道四谛的说法，但是四谛呢绝对是包含在二谛当中的，其中的灭谛包含在圣义谛就可以，灭谛就是指圣义谛，然后呢就是说苦集道谛三谛呢是世俗谛所设的，所以说呢从这一方面分别的时候，没有世俗和圣义谛不包括的这样一种含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经典当中的出处。也就是说，单单以法之自性作为二谛的分界而言，现象是世俗谛，实相是圣义谛。那么这个方面就讲这个单单以法之自性作为分机作为二谛的分机，就是通过法他自己的本体，通过法他自己的自性作为二谛的分机。二谛的分机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二谛的机分别二谛的机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怎么从哪个机上面去分别二谛，就是从法他自己的自性上面去分别二谛，就是作为就是说是各自的法作为分别二谛的这个分机。具体讲的话，现象是世俗谛，那么这个现象就是讲世俗当中的显现，这些显现以它显现的这个自性作为分机呢，它就安立成世俗谛。实相空性呢就作为圣义谛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实相空性方面的自性进行安立的。然后下面就进一步讲，现象也有迷乱现象与未迷乱现象两种。首先是讲迷乱相，这个迷乱相就是讲实相就是说迷乱的显现和不迷乱的显现，这两种可以讲，或者迷乱的现象不迷乱现象也可以讲。首先讲迷乱的这个现象或者显现呢， 为众生时所显现的迷乱、迷执、迷实，即可以言语思维的一切法，也就是具有期货、不实、变化、痛苦等词等特法的所有法。那么就是说，在为众生时，就是我们处于众生的阶段的时候呢，处于众生阶段的时候呢，在众生面前会显现这个迷乱的显现、迷乱的执着、迷乱的心识，这些方面都可以是通过语言的表述，通过心来思维的。这些法呢，都是如果能够通过语言表述思维的法呢，都是具有期货性的，不是实有的变化无常的，是具有痛苦本体的只能特性的，是所有的法。因为这些法是迷乱分别心的对境，并且是以语言思维假立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些法呢，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迷乱分别心的这个对境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世俗当中一些法，都是迷乱分别心的这个对境，而且可以通过语言表述思维来进行这个假立。就算是众生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佛陀，也是心假立的。因为心里想的、口中说的，根本不能触及佛陀的实意，所以说它是一种迷乱的现象。这方面无光尊者也教给我们很殊胜的窍诀，就是我们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三法大地啊，或者这些这个房屋，这些当然是世俗了，但是我们嘴里说的佛陀这句话，还能就是我们心中想的这个观想佛陀的形象，或者说想佛陀的这个所证悟的空性等等，这方面难道也是虚假的吗？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因为是我们内心当中假立的缘故，这个是我们的分别心表述的，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假立的缘故呢，观待这个层次而言，这个时候对境的佛陀就是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这个迷乱现象，这个方面就属于迷乱现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我们观察如来藏有本性没有本性，如来藏有是实有不实有，这个方面如果是观待我们的分别心变成了如来藏的话，绝对就是这个绝对就不是一个所谓恒常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不变啊等等，绝对就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显现，或者说是又一种空性的显现。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要了知，平时我们就是说乃至于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所观想的空性，所观想的佛的境界，这方面都可以包括在迷乱的现象当中。因为这个方面根本触及不到佛陀的实意的缘故，比如说我们修的空性，我们所修的空性触不触及到实相的空性的实相，我们想的佛陀触没触及到真实的佛陀，实际意义上根本没触及的，佛陀是离开二取的状态，而我们的心正处于迷乱的状态，这二者之间呢是完全是就说是这个不相同的，从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的。耳识的显现与心识也根据它真实还是虚妄而分为真世俗与导世俗两种。那么这个是耳识的意思，就是讲着在迷乱现象的时候，在迷乱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显现和心识也根据是真实的显现和真实，还心识还是说虚妄的显现和真实，通过这两种境而可以分为真世俗和导世俗两种。真世俗所对应的显现能起作用，由因而生，非为假立，共业显现，即地水火风以及内在自识所摄的一切法。那么所谓的真世俗它所对应的这个显现法是能够起作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房子里面的柱子能乘凉啊，或者这个水能饮用啊，这方面是能够起作用的。由因而生，就是通过因缘真实的这个人生的因缘而生的，不是通过错乱的因而生的。非为假立，那并不是就是分别念面前去虚构假立出来的，而且呢还是共业，大家共业显现的。那么这些法举例来讲是什么呢？地水火风这四大种，内在的心识比如说这些八识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还有这些就是说是心所也好，还有这些内在的心识所摄的一切法，也全部可以包括在真实当中。导世俗是指虽然显现却不起任何作用的一些法，例如显现二个月亮。那么就是所谓导世俗是什么呢？显现是显现出来，但是不起任何作用。这个地方不起任何作用，并不是说不能够让我们升起心识并不能就是说让我们升起有电脑心识，不是从这个角度而安立作用的。这种作用呢，比如说这个方讲的两个月亮，那么如果真正有两个月亮，它的光明必须要比一个月亮的光明要大，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两个月亮，它并没有起到这样一种真实的作用，没起到这个真实的作用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月亮就成了一种导世俗。还平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毛发，如果这个看到的毛发是真实的话，那用这个毛发来编织这些绳子，这方面也可以，但是这个毛发完全是虚假的。从这个方面讲呢，是没办法起作用的。二谛论云：显现虽相同，是否作用故，分为真世俗以及假世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现虽相同，在根识面前呢，这个真世俗的显现和假世俗的显现都虽然同等显现，但是呢，通过它能不能够起真实的作用，在世俗地当中能不能够起真实的作用，这个是可以分为真世俗假世俗的差别。 真世俗与导世俗二者，如果从本性来衡量的话，则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是迷乱习气所生相同，显现于各根本中相同，暂时与迷乱者前显现作用，并且均是眼识所见的对境等方面皆相同，实际上二者均无有自性。那么不管是真世俗也好，假世俗也好，实际上前面的这个分类分下来的时候，都是迷乱的显象，都是迷乱的世俗。如果都是迷乱世俗的话，那么不管是真世俗还是假世俗，通过本性啊，本性就是通过真实意、空性、真实意来衡量的话，完全相同，完全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迷乱习气所生，这二者是相同的。不管是真世俗，我们面前的这个三河大地或者柱子瓶子的显现，这方面也是迷乱习气产生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见到的阳焰呐、二月，这个方面也是迷乱显现、迷乱习气显现。只不过像音频当中讲的一样，一个是稳固的习气，一个是不稳固习气。不管是稳固习气、不稳固习气，反正都是迷乱的习气。稳固的习气呢，就是这些三河大地了，就须弥山等等等的，乃至于几个节当中安住的，这方面就是很稳固的习气。不稳固的习气呢，就是这些二月啊或者毛发等等，反正都是迷乱习气产生的相同的。然后显现各根本中相同的阳焰，或者说是二月，也可以在自己的眼根面前显现。还有这些柱子瓶子，一个月亮也可以在根本面前显现，这个方面是相同的。暂时与迷乱者前显现作用啊，这个方面也是相同的。迷乱者面前显现作用呢，就是作为众生来讲，我们是迷乱者。我们的迷乱者，我们面前呢可以显现这些作用。还有就是说，眼根出问题的这些人，他们也是迷乱者，他们更迷乱，但是这个还是一种迷乱者。在迷乱者面前也可以看到黄海螺啊，看到二月等等，这个方面呢是显现作用啊，这个方面可以产生眼识方面是相同的，并且均是眼识所见的对境。还有这方面也是这个自己的眼识所见的对境的等等等等方面均相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你安立成就说是这个二者是相同的，实际上二者均无有自性。那么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呢，二者完全都是同等没有自性的法，都是这个空性的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样的，所以说前面呢对于这个真世俗和假世俗这个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分别的就讲到这个地方，讲然后下面再讲一堂心理休息。先休息，前面呢就讲过了这样一种这个二谛的分法，二谛的分机，二谛的分机呢前面讲过了这个迷乱世俗，迷乱世俗就分了这个真世俗和假世俗。所谓真世俗呢就可以起作用的这些这个大家就是说是这个共同的习气显现比较坚固的这些法，这个方面称之为真世俗。假世俗呢就说是这个个别的人的习气显现的，或者说是不稳固的不能起作用的，这方面法就称之为假世俗。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种世俗，是未迷乱世俗。未迷乱世俗有驱果未迷乱与得果未迷乱两种。那么这个没有迷乱呢也分了两种，一个是这个驱果就是趋向于生果，趋向于得果方面的这个不迷乱，和真实得到的果这个不迷乱。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从按照唯识中中间来理解的时候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就说是这个无导缘成和这个无变缘成，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大概理解啊。但是我们一个一个去对照不一定对照得上，或者叫做道地和灭地可以理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驱果呢，它是一种道，道地呢就是趋向于生果的，趋向于生果的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力量，这个方面叫做驱果为迷乱世俗地。下面就讲道机制一切智慧，虽然从变化上进而说是无常的，但观待趋向本性之地而言，称为为迷乱。这个和清净一他起，或者说是和这样一种悟道圆成时和这个道地啊非常相似的一种这个定义了。所谓道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机的一切智慧，那么可以理解成道智和机智。那么相关专论当中就讲道智和机智。那么道智呢，有的地方就是专指大乘菩萨的智慧就是说只有大乘菩萨地上智化了才有这个道智的，其他的这个小乘没有的。机智呢在机智呢就是说是相关专论当中讲了，有些地方是专指这个小乘的这个智慧，小乘证悟人我空性的智慧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机智。但有的时候呢在分类的机智分的时候，也可以分为这个单单证悟空性单单证悟人我空性的机智当然这个就是相合于这个小乘。还有呢就证悟于二无我的机智，这个就是相合于大乘。所以说道机的一些智慧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道地的智慧，反正呢就是说是道地的智慧。从这样一种小乘来讲，它是个小乘五道，道智来讲大乘五道，这个方面有这样安立的。反正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在道位当中的一些智慧道位可以从小质量到，如果是放宽一点，它就从小质量到实地，然后如果是严格一点，从大乘见到到实地之间呢，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成道基的一些智慧。那么这一方面是从变化上进而说是无常的，确实是无常。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这些智慧呢，从小质量到的智慧到实地菩萨，或者说一地到实地菩萨，这方面都是在上进的，上进就在变化。 如果你要上帝肯定要变化，你要就说是这个舍弃一地或者超越一地的智慧到二地，超越二地到三地，乃至于超越九地到十地啊，这方面都是一种变化的本体。所以说它变化呢不是往下变，它是往上进而变化的。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成无常。但观待趋向本性之地而言，这位未迷乱。但是虽然它是无常的，它总的趋势呢是观待于趋向于本性之地，就说是成佛，它肯定是越来越接近佛地的。从观待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未迷乱啊。无道圆成是也是这样，道地的本性也是这样的。它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它是这个相合于解脱道，或者说它是相合于随顺于法界自性的，它是就是说是越来越靠近于佛果的。从这个方面讲呢，又是无常啊、又是这个未迷乱，这个方面呢都是可以这个安立，没有什么矛盾的。宝性论四中所说的一切道地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期货性，是从千变与上进方面而言的。道地虽是有为法，却与其他有为法的期货性全然不同。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也学过宝性论的这个注释，就在新修习当中呢，吴光中也引用了很多这个宣讲道地啊、就期货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啊。那么一切道地都是有为法，因为它是变化上进的缘故呢，它不是无为法，不是不变化的，它是这个有为法。那么而一切有为法呢，又是期货性的本体，不是究竟归处。前面在讲皈依的时候，就不是究竟归处。那么只有佛陀的法身才是究竟归处，连色身不是究竟归处，只有这样讲法的。所以说前面也安立了这样道地呢是属于期货性的。那么这个意思怎么样？这个意思说从千变和上进方面讲呢，它是有为法，它也是从最就近的侧面来讲，它是期货性的。但是呢，这种期货性和这种有为法呢，和其他凡夫这样一种有乐的有为和期货性来讲的话，全然不相同。所以这个方面，无光尊者就做一个这样鉴别，都叫做趋果未迷乱。下面就是讲德果未迷乱世俗地。德果未迷乱世俗地，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就近的佛地的这样一种世俗。那么一方面，它是这个。它是世俗地所包括的，一方面它是世俗地包括的，一方面它是这个德果的，一方面又是未迷乱的，所以说这三个条件啊合起来的时候就叫做德果未迷乱世俗地。住于迷言刹土中的佛陀，其色身及智慧无有千变，常有存在，任运至诚，功德如意宝藏，坛城等大光芒，一切圆满自在。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已经成佛的，从色身这个方面的色身呢，观待于下面的化身来讲，应该理解成报身。因为很多地方在讲报身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就说是恒常不变化的啊，它这个就是说是智慧不有千变的，然后这个身体呢也是常有存在的，任运自成的，具有很多很多功德如意宝藏，还具备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殿这些坛城等等的大光芒，这些方面一切都是圆满这个自在，这个方面是完全得果，一切的障碍彻底消尽之后的这样一种果位显现。虽然从显现分而言称为世俗，那么从显现分而言称为世俗，就是从中观的划分方式，中观的划分方式呢，什么是世俗地呢？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那么如果从空性是圣意，显现是世俗的侧面的化的时候呢，这个显现分呢，不管是这个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不管是这个佛的就是说色身化身，还是就是说众生的这些色身等等，像都是包括在显现当中，显现就是世俗地。所以这方面就从显现分而言呢，称为世俗。实际上它与法身无二无别，因而无有千变，如虚空般安住。关于此等内容，下面还有广说。那么世俗地，它一方面是世俗地，一方面它有没有千变？那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和法身无二无别的。这个法身无二无别呢，就不是指我们相学当中这种本净法身啊、就是说不关待正物不正物这样一种本性如来藏，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和法身无二无别，已经现证的法身了啊，法身已经彻底的成了离垢清净的法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报身啊是法身当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说法身当中显现出来的缘故呢，它是和法身从这个角度究竟的侧面来讲无二无别的。因而呢无有千变，因为法身无有千变的缘故呢，报身和它无二无别，也不应该有千变，犹如虚空没有千变而安住一样。那么这个道理下面还有广说的。下面讲化身。化身是以所化众生所积累的善业与佛陀的大悲聚合而任运自成显现的。那么所谓的化身呢，第一个必须要观待这个所化众生积累的善业。这个所化众生呢，一般来讲啊，就是指这个不清净的所化。不清净的所化呢，就是没有登地的菩萨啊，已经发了菩提心的，比如说是进入质量道、加行道这些还没登地的这些菩萨。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声闻缘觉这个二乘，不管是这个有学还是无学，还有一般的这些凡夫众生 外道也好，还是这些就是一般的世俗众生，关到这些叫做不清净的说话。那么化身所调化的就是这个啊不清净的说话，而地上的菩萨的说话呢，就是这个报身来调化的，报身来调化。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矛盾。即便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金刚座成佛，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佛，不应该有个报身和化身的差别。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不清净的众生面前就见到了佛陀的化身。对于这些文殊菩萨或者说这些其他的这些登地菩萨，他们见到的我们所见到这个佛陀，他们就见报身不见化身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都是不可思议的。佛陀自受用就是法身，所以说呢三身一体啊，或者说是三身一体可以显现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作用，这个完全都是这个应理的。这方面就是讲关对不净所化呢，第一个是这个这个所化的众生必须要积累一定的善业，如果众生没有善业，佛陀不会出现，或者说是这个众生的善业消减了，佛陀会入灭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关待于众生的善业，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缘。还有呢，就是佛陀的大悲聚合，佛陀的这个大悲心啊，啊，就说是无情饶益众生的大悲，很愿意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呢，众生的这个善业成熟之后呢，就会在这个因缘具备的情况下，有如水月显现一样，自然而然在啊，就说是这个众生面前显现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十二相成道这个化身，然后开始就是度化众生。这些方面都是任命制成的显现，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这个造作者啊或者其他的实有法。虽然在所化众生前好像有千变，其实无有千变。就像水月的形象因为水气的不同而显现千变，实际上由于水月自相不成，所以无有千变。那么这个方面讲化身也没有千变，那么化身没有千变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化身没有千变会不会和我们现在已经认为释迦佛入灭的这样一种有千变矛盾呢？就是我们面前认为，就是我们所化众生面前认为佛陀涅槃了啊，这个是有千变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千变。但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案例呢？因为众生的分别心啊，它是一种无常啊，刹那刹那在这个千变的，或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来讲呢，现在处于啊显现在这个不净的世界当中，只要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众生呢啊，都会显现生老病死，这方面呢就一种这个无常的自信。所以说呢，在所化众生面前呢，好像看起来是好像有千变一样，其实没有千变，就是从化身他自己的本体来讲，他不是有千变的。打比喻讲啊，这个水月，水月的形象呢，它是有没有千变呢？水月的形象呢，因为水气的不同显现千变，啊，显现千变，小的水气，大的水气，或者说水气有，水气没有，水气没有的时候和水气有的时候当然是不同的。有水气的时候就会显现水月，没有水气或者说水气当中的水非常污浊的时候呢，不会显现这个水月。这方面就是有一种这个通过水气的不同而显现有水月、没有水月等等的这个差别。但实际上呢，这个水月是没有千变的。为什么没千变呢？水月的自相不成的，它没有成了一个所谓的自相，它只不过是因缘具备而成就了这样一种相而已。所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如果自相不成的话，自相都不成立，哪里有千变的自性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没有千变的。这方面可以成立啊，释迦牟尼佛呢，实际上呢它没有千变，只不过我们众生的在千变，众生的三界当中有福报没有福报，福报鼎盛的时候或者福报就是说衰损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些千变的缘故呢，好像在我们面前显现的佛陀呢啊，也有就是说成道啊，或者说是降魔啊，最后就是说生病然后来进行涅槃呢，这方面都会这样显现的。实际上千变的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福报，我们自己相对当中的心。那么佛陀的化身从来没千变，他是没有自相的。虽然现为调化众生的身相，但其自相却是不成立的，因为三身是无离无合的一本体，而且法身无有千变。那么就是说佛陀显现调化众生的身相的时候呢，他的自相是不成立，尤其是讲这个化身的时候，化身的时候他自相不成立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话，因为三身无离无合的一本体，就是说是这个法报化三身一本体一凡体，那么一本体一凡体它是没有无离无合，显现上面好像有离有合的，但实际上我们说有离有合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好像从法身显现报身，报身显现化身，这好像就一个一个在分离，有的时候就是说化身融入报身，报身融入法身当中，好像有合的，但实际上呢，这个都是关待不同的所化而显现的不同的身相而已。从法身，从佛陀的三身来讲，从来就没有合和离的这样一种差别，只是我们认为这些有离有合，最主要根据呢法身会有千变，法身它没有千变，这个法身就是最基本的因，最根本因，法身不千变的缘故呢，报化二身也不可能千变的。因为报化二身和法身是一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法身不千变的话，报化二身也不可能千变的。例如空中之月是水月之因，它们是一本体的缘故，不变存在。 那么就是说空洞的月是水月的音都很清楚，主要的音就是这样的。虽然也要冠带下面的这些水或者说清净的水塘啊这些方面，但这些都是圆。那么就主要的音就是天月，如果没有天月，你下面再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池塘、清净的这些就是水的话，也不可能显现这样有天月的，不可能显现水月。所以说天月是这个根本音。那么就是说空中的月是水月的音，它们是一本体的缘故。它们是一本体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是水盆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变化性的这个这样一种显现影像呢，就是说和空中的这个天月是一个本体。这个方面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水月它自己从哪个地方显现的呢？水月它就是从天月显现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水月和天月就是一个本体啊，不变存在，不变存在，变化的只是水气的有无，水气的清浊而已。实际上呢，就从它自己的水月的角度来讲，它是从这个天月当中显现出来的，它和天月是一本体的。天月不变化的缘故呢，这个水月不会变化，变化的只是下面的水气而已。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水月也是不变存在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同样道理，化身也是与报身中任于自成显现的，实际上不成立，因此说无有千变。那么化身是报身当中任于自成显现，那报身或者法身这样安住常住安就恒常安住的，那么只要下面众生的福报成熟，然后呢就化身就这个时候就自然显现出来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所化的这些这个因缘灭尽之后呢，所化就是化身好像就融入法界去适应涅槃。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显现上有千变，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千变的。只不过在所化众生前显现千变其实并不成立，连这个千变实际上这个显现的千变呢完全是不成立的，根据的就前面所讲。所以承认显现分指一切清净不清净法皆为世俗地所设。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显现分的清净啊不清净的法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是世俗地所设的，他们都是有显现的。有显现呢，它就有这个迷乱的显现和未迷乱的显现两种，但是呢从这个中观划分的方式来讲的话，他们都可以包括在世俗地当中。而圣义地则是指本来的实相。那么什么是圣义地呢？就是本来的实相。本来的实相呢，就有一个空性的实相和这个光明的实相。那么在中观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空性这一部分实相而言的。所以有的是尼玛派的划分的时候呢，将这个空性这个教义划分为暂时了义，或者说半了义半不了义的原因呢，说它是实相，说它是了义也可以，因为它是这个一万法的空性，必定是就是这样的。说它暂时了义呢，没觉着光明分，但是如果真的合来讲的时候呢，光明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光明。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有的是单讲空性不讲光明，有的是单讲光明不讲空性。但如果真正了解到了这个无二的法界之后呢，讲光明就知道这个是空性，讲空性也知道这个就是光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灵巴派这些传承上师所宣讲的这个最无垢的这个甘露。中观根本会论云：寂灭非他之无有诸细论，无异无分别，比为真谛相。这个就讲什么叫本来的实相。要了知本来的实相呢，这个时候引用就龙树菩萨的中论，引用中论的介绍，这里面有五个条件。五个条件呢，寂灭是一个，非他之是一个，无有细论是一个，这个三个了，无异是第四个，无分别是第五个。那么就是说具备这五个条件呢，就比为真谛相，这个就是真实异地，这个就是本来的实相。什么叫寂灭呢？寂灭就是从实际上很多地方这个都是一个本体啊，一本体从不同的侧面来介绍它的这个实相，有的时候了解一个就了解全部的，但有时候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完之后呢，对于它的这个实相真谛相呢，可以更全面了解。寂灭就是讲寂灭四边就是说有无四边有无四非的这个四边呢都不存在，这方面叫做这个寂灭。非他知呢，就是说是以前的这个传承上师宣讲了很多，通过言语，通过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文字来介绍来直指这样实相。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所直指的实相会不会被其他众生所了知呢？非他知，这个没办法的。我们通过分别念呢，没办法了知就是大德通语言或者大德从这文字来表述的这样实相，没办法。也就是什么意思呢？非他知的意思就是一种个别自证。这就是一种个别自证的境界，而不是说就是说这样一种文字语言马上就能够被别人知道了。这个方面非他知，或者就是讲很甚深的意思，非常甚深，别人没办法很难了解的。无有诸细论无有诸细论和寂灭它的侧面不相同。那么前面寂灭就是讲寂灭四边，无有诸细论呢就是说没有这个，实际上这个真实意当中呢它没有这些这个就言语词句这些细论根本没有的，所以这个叫无有诸细论。 无义务分别呢，这个无义呢就是第四个条件，无义呢就是说是各个法之间，或者说法性和就是有法之间不是别别他体的啊，这些一切万法比平治住址啊张三李四等等这方面呢，这些这个有情无情呢，实际上呢是不是别别他体的法存在，好像是别别他体，但实际上实相当中呢根本没有这些个别的他体存在，这叫无义。无分别呢就是说根本不是分别心的状态啊，这样一种实相呢，我们通过分别心再怎么去思维，再怎么去安住，这方面都是世俗，根本不是真实实相。所以说了知了这个之后呢，令自己的心安住于无分别智慧当中，才可以现证这样的法本体。所以说彼为真谛相，从五个方面介绍了这个本来实相。轮回云涅槃的一切法原无本性，超离一切言思，不是以他人证悟为证悟而安立的，既非一体也非一体。那么这个方面呢，轮回和涅槃啊，当然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认为的这个对立的法啊，对立的法。那么有轮回的时候没有涅槃，有涅槃的时候就没有轮回，或者说是我们处于轮回，佛菩萨处于涅槃状态当中，这是对立的。那么实际上呢，在真实意义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实在的对立的法存在呢？实际上呢，轮回的法也好，涅槃的法也好，这一切法呢，原本是无自性的。轮回的法也没有自性，所以可以变成涅槃。涅槃的法没有自性，所以说可以从本来涅槃当中显现轮回。所以这方面的话，都是这个原本都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就是说轮回涅槃的法的本体，超离一切言思的，就是从它的自性来讲啊，它是超离一切的言思的状态。不是以他人证悟为证悟而安立，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呢，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之后可以就安立他的本性，没证悟就不能安立呢？根本不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呢，一切万法的本体实相啊，你证悟也好不证悟也好，反正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如是存在的，就是这样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要修持这样一种法呢就很容易啊，就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法性呢，你不管证悟没证悟，它都是这样不变的啊。如果说是一个法本，这个涅槃本来没有，我们要去通过极大的努力去造作它，这个方面就很困难。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认为自成的显现的缘故呢，只要我们认识它的本性，安住现证它就已经足够了。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这个上上层的这个了悟观点，既非一体，非一体。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涅槃也好，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法体啊，这些这个法性也好。不是实际上的一个本体，也不是真正的一体，实际上是超离了一和一的分别的，没有一和一的分别。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在中观庄论当中呢，也是通过很多的理论来离一多，离一多，离一他。这个方面呢，就说是都是觉知它的本性就是这样空性的。根本慧论云：世间之护主诸佛甘露教，非一亦非一，这个义字改稍微改一下，就改成这个也的意思啊，就是义后面那个义，非一亦非一，非断亦非常。那么世间的护主佛陀一切诸佛的这样一种甘露的教法是什么呢？甘露的教法是不是一也不是义，不是断也不是常。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远离了一义常断的这个中道，远离了一义常断的中道，这样一种这个正见呢，就是诸佛的甘露的教法。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通过很多的理论来抉择离一离义，然后离常离断了这样一殊胜的本性。虽然现有轮列之诸法以分别心假立为贤列不同法，实际上诸法本如虚空般清净，完全超离了所谓的清净不清净二者非二者以及即清净此等以心安立的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当中和涅槃当中的诸法呢，通过分别心可以假立为就是说是这个涅槃的法很就贤善，轮回的法呢很下列，可以这样按假立的，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假立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分别心的假立，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轮涅有贤列呢，就完全直接关在我们的分别心来，可以说我们认为轮回下列涅槃殊胜，这个是关在我们分别心。而有的时候我们想呢，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是佛说的，佛陀讲的轮回下列能就说是涅槃殊胜，这方面并不是以分别心假立的。但是佛陀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属于他方程序，所以他方程序并不是佛陀他自己的境界。佛陀呢，就是观待了我们的分别心，然后呢，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安立这个是轮回是下列的，然后涅槃是殊胜的，这样安立。所以说，究竟来讲呢，还是属于分别心假立的。那么实际上一切万法的本性呢，犹如虚空一样就说是这个不存在一切万法，虚空一样本来清净的。那么完全超离了所谓的清净不清净，那么就是说犹如虚空一样清净，这句话和下面超离了所谓清净不清净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虚空般清净它就本来不成任何细论， 啊，从他的所敬，从他本来不承认为信的角度讲。那么后面这个超离的所谓清净不清净的，这个清净不清净是我们自己分别心来假立说这个是清净的法，那个是不清净的法，这个是我们假立的。然后呢，就是说清净和不清净是他体就二者，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假立的，非二者呢也是我们假立的，就清净无清净无别无二无别等等，这个也是我们假立的。还有极清净，极清净呢也可以安立成佛果极清净，或者安立成我们有的时候的这个心的状态极清净，这方面因为是我们的心假立的缘故呢，都不是真实义。比论云比论云比论就是中论，一切真非真的，稍微这些要改一下啊，就是说是一切真非真的改成一切实非实，就是真实的实啊，一切实非实啊，第一句改成就是说一切实非实，然后呢就是说真实非真，真实非真性改成这个意实亦非实啊，意实亦非实，这个意也是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是什么什么比意的意啊，意实亦非实，第二句这样的。第三句呢就是讲这个非实非非实，第三句是非非真非真，改成这个非死非非死，非死非非死，比为佛宣说啊，就改成这个。前面有些呢，就是说虽然也是这个和现在的这个译法呢稍微不一样，但是没改的原因，就有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解。但这句话如果不改一下的话，就是不好理解。这个方面是就是中论当中或者上次第二个译本新译本当中就是这样改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切实非实的意思怎么样呢？这个一切实非实，意识亦非实，非实非非实，这是三段的啊。这三段呢是按照中论的讲义来讲的话，它是针对下根、中根和上根啊，佛陀次第宣讲的教法。首先呢是针对这个下根来讲，一切实非实，一切实非实呢就对下根，首先呢为了让他们趋入佛法，所以说宣讲一切实有，一切实有呢就宣讲一切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存在的，就叫一切实，为他们入道。入道之后呢非实就把它推翻了，就是他们已经入道之后呢，就说实际上以前讲的这个真实的法，这个不是真实的啊，就是讲给他们安利的是非真实的，这个就叫做对下根安利入道和让他们正果的方法。第二个方面对中根安利呢，就意识亦非实，对中根安利意识亦非实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识啊，就是说也是真实的，也不是真实的，也这个就空可以通过二谛来观察啊。意真实呢，就是讲世俗谛当中它可以有这个真实的显现。亦非实呢，在上一地当中呢就说是没有这个真实的显现。这个方面就是分二地的时候，亦实亦非实，前面这个实就可以通达成这个理解成世俗地，世俗地当中有真实显现，亦非实呢上一地当中是空性的，所以说没有这个显现，这个就对中根分二地来进行抉择观察。后面这一句呢是对上根者安立的，非实非非实，非实非非实呢就是对于这个上根立志者直接宣讲，最初就开始宣讲非实非非非实，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的。非非实呢就是不真实，这个也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离有离无的意思，离有离无，我们说有不存在，无也不存在，所以说真实不存在，非真实也不存在，这方面就直指大空性的教义，让这些立根者当下顿悟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个道理而成佛。这个方面就是对上根立志者讲的三种法。那么这个方面要取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要取的就是非实非非实要取这个无量尊的引用这个校正呢，因为这个地方校正呢实际上是通过三个次第来宣讲。那么最究竟的法呢，就是前面讲不管是这个清净不清净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二非二啊，即清净，这个方面都是安立不真实的，所以说这方面讲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取的是最究竟要取的，就非实非非实，就是真正的空性。比如佛所说这些就是佛陀所宣讲的甘露教义，本性中超离一切所承认的观点，因为本体不成立任何可识别之法，承认此法彼法也是我见，诸如此等均将堕入长边顿边。那么就是在真实本性空性当中呢，就超离一切所承认的观点，不管你承认什么，你承认众生有，承认众生没有，你承认不是空性，承认是空性，反正呢就是本性当中这一切的承认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我们所安立的空非空，这只是关待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只是关待我们分别念，就不是真实意义。所以说把这些全部要打破，这些中观呢，这些这个最中观当中的最就是说是这个强烈的一个特点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破执啊，把你的所有的执着全部给你破掉，不管是你认为有还是没有，反正认为佛还是魔，反正呢这些平等的破，你对这些执着全部都是一种细论，这个是中观的最为超胜的特点。因为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内心当中有粗粗细细的这个执着啊，这些执着就是束缚，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打破这些束缚，你没办法靠近真实意，把这些束缚打破之后呢，真实意就自然显现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最殊胜特点。 所以说呢，本性当中超离一切成见的观点，因为本体不成立任何可识别的法。那么在本体当中，哪个是可识别的呢？空还是非空？实际上空也好，非空也好，都不是可识别的，因为它本体不成立的缘故。本体不成立就不是可识别的。承认此法彼法也是我见，那么此轮回法彼涅槃法，此是染污法彼清净法，凡此是众生法彼是这个佛法等等等等，此法彼法全部都是我见，观在众生来都是我见。所以说这有些时候呢，禅宗他就比较直接的就是把这个给你讲出来，然后直接把你断出这些。然后中观当中大圆满当中也有这些直接断出的方式，这方面都是很了义的这种修法。只有站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高度呢，才能够觉知到这么殊胜的教法。那么所以说此法彼法也是我见的，诸如此类呢均将堕入长边断边。如果认为有长就是说有此有彼，不管是粗的还是细的，肯定堕长或者堕断。这个以前在学中观的时候也有，就是说最粗大的长断见，就是说比较细微的长断见，最细微的长断见。这方面呢就是反正就是说有广义狭义的长断见，反正只是内心当有，只要内心当有程序的都会堕入长边和断边当中，就根本不是中道，根本不是佛的这个真实利益。六十正理论云，若承认有实，则生贪嗔心，受持恶见解，从中生正论。龙树菩萨六十正理论当中就这样讲，如果承认有实法的话，就会缘这个有实法而引发贪心和嗔心，而且呢通过贪嗔心也会受持恶劣的见解，那么从恶劣见解当中呢会引发争论会引发争论的。这些意思要很广就是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开始，乃至于到佛法当中呢，都会从这个诵持当中去抉择的。这个有实呢，有的时候是就是外道或者说一般世间人所认为的这些五欲认为这个有实有的话，就开始缘这个五欲呢，就开始就是说好的东西呢就产生贪心，不好就开始抵制，或者就是说我得到就高兴生贪，如果别人阻止我得我就生嗔。这个方面就通过承认有实法而生起了贪嗔心的，而且通过承认有实法受持恶见解，而且通过这个有实法开始争论你争我夺的，这方面都是从这些世间和外道而成。佛法当中呢，如果你产生了这个承认有实法的话，这个也会产生贪嗔心，只不过这个贪嗔心呢比这个缘五欲而获得的贪嗔心它要微细的多。但必定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自中贪，对就是说他中就是一种细微的嗔呢，这个方面呢也是在这里面来的，而且呢会受持恶见解。如果从这个广义的恶见解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下层的宗派啊，小乘唯识或者说有秩序派当中，这些认为就是说有微尘啊，有心识啊，乃至于他空啊、单空啊等等，这方面就可以从详细的这个细致的侧面安立成恶见解，从中生争论，而且他从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生起很多争论。那如果你通达了无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又通过了通达了无实空性，有什么贪嗔的呢？会产生什么样恶见解呢？所以说这个六十正理当中这些意义呢非常的深邃。这其中的一含义是说，本性中无有立宗，所以无有任何承认的对境、承认者以及所承认的观点，因此说无有过患。那么就是说在本性当中呢是完全没有一法可立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跟随这个本性来抉择的时候呢，我们的立宗根本没有任何的立宗，因为本性就没有这样一种可承认法。所以说我们要安立究竟观点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任何承认的对境的，不管是这个对境当中，不管是这个气世界也好，有境界也好，佛也好，空性也好，光明也好，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任何承认的对境都没有。然后承认者是谁呢？你我都不存在。承认的观点是自空他空呢，还是说单空是这个双运空呢？都不存在。所以说呢，安立在一切不承认观点当中是无有任何过患的。回真论云，若我有立宗而实我有过，我无立宗故为我无过失。那么这个回真论当中讲的意义呢，先讲入宗论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方面主要是中观中给对方发很多过失你的这个你承认这个空间或者承认这个不空间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这个对方就把就是我们的理论返回来。那么如果你这样承认，那么你们的空性是和这样抉择者是一体吗？是他体呢？等等等等。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去讲，若我有立宗而是我有过，如果这个是我有立宗，我承认有一个空性的见是我安立的，这个时候你返回来的过失呢我就存在了。但是我根本没有立宗的缘故呢，唯我无过失，只有我没有过失。只要承认实有的，只要承认就是连微尘许的执着的这方面的实有的法的，就会有这一过失的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不是狡诈，而是说是跟随这个法界不承认的观点而如此程序的缘故的，就没有实有过失的如是诸法之实相或自性清寂之本体，是指生寂离系离诸系边，所以无有立宗或承认，也就称为本来清净之法界。 那么就是说修万法的实相呢，或者实相清净的本体呢，就是讲这个生寂啊，就生呢就是说分别念难以通达，寂呢就是说是这个寂灭这样一种一些细边的。所以说呢，本性就是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在跟随这样本性来立众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没有什么立众的，也没有什么程序有无啊空不空的这种程序，所以说就称为本来清净的法界。这个宗派这个宗义呢，可以安立成这样一种究竟的宗派。本体中虽然无二无别，但如果以心假立而分析，那么生所谓无生等这种以心安立的空性，也未摆脱无生的无生之戏论，只能说是相似生意，彻底脱离生与无生等一切戏论之边，方可称为真实生意。本性中虽然无二无别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你程序无生和程序有生这一方面，在本性当中呢，全部都是没有差别的。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呢，有无是非全部不成立。所以说呢，本性当中虽然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现在通过分假立的心去假立去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把这个就说是生住灭啊，就外面的一些法的生住灭，我们通过空性觉知说这个是无生无住无灭的空性，对于这种以心安立的空性呢，也没有摆脱无生的戏论。它破掉身之后呢，开始安立无生。破掉身之后呢，开始安立无生的观点。所以这个无生虽然是空性啊，但是也是一种戏论。所以说呢，这种戏论它是又是一种这个觉知的这个空性，通过生意觉知，通过空性觉知的生意地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相似生意地啊，相似空性或者相似生意，不是真正的生意地。那么下面讲真实生意地呢，彻底脱离生与无生等一切戏论之边，方可称为真实生意。那么通过详细的理证，把生破掉之后呢，生破掉之后呢，无生也不成立。所以说呢，把一切的这样一种生无生住无住灭无灭等等一切的法的戏论全部遣除之后呢，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呢，就是称之为真实生意的状态。那么最后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一种真实生意的状态的时候，就叫做证悟空性，否则的话也不是证悟空，这个也是分别念去抉择的。二谛论云，虽遮破生等许相似圣意，灭无生诸系称为真圣意。那么在二谛论当中也是讲到了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那么虽然遮破了生等程序就是说无生等，这个就是相似生意地，灭无生诸系称为真圣意。那么连无生无住无灭等等一切系论也灭除之后呢，这个就是真圣意地。如此相应窍举而分析，唯有法界才是二谛之分机。其中如幻如阳焰如水月等显而无自性之显现分的所有法称为世俗。那么这个方面是相应窍举分相应窍举而分析。前面无关正是说呢，分机怎么样安立呢，就是从他各自的自性来安立的，从他的就是说显现这个自性来安立世俗地，从他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安立就是说是空性来安立圣意地，这个是前面一种安立。这个时候如此相应窍举而分析，上次说上次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中观和大圆满结合起来的分析的方法，这个是窍举呢，是无光尊者有的，其他都没有的一种分析的方式。那么就是说如果相应窍举分析的时候呢，只有法界是二谛的分析。二谛的分析是什么？是从哪个地方作为分析的？就是法界就是法界作为它的分机的。所以说呢，法界当中现起的这样一种法界当中现起无自性法界当中现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它就是世俗地，它的空分呢就是生意地。从这个方面讲的，其中如幻如阳焰如水月等显而无自性之显现分的所有法称为世俗地。那么在法界当中呢，它就无自性当中吧，它有这些这个有这个显现，就是说如幻如阳焰如水月等等这些这个显现，但它显现的是显而无自性的。从显现分的角度来讲呢，所有有法是称为世俗地的。中祥请问经中云，如洁净明净显现面容月，中祥当知法自性皆不成。如洁净明净呢，这个是就是这个非常清净的这个明净当中可以显现面容，这个月呢也可以说理解成可以显现这个月影。那么中祥你应该知道一些万法的自性都是这样不成的，这些这个面容也好，这样一种这个月亮月影也好，实际上自性呢都是这个不成立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世俗。虽然凡夫人将显现见为真实存在之法，而瑜伽士除了如梦般的显现外，不见实有法，一切皆是恍恍惚惚明明晃晃的景象。那么凡夫人呢，没有经过空性的这个就是说是训练，或者没有修习过空性的教法，所以说呢，他们将面前显现的一切法就理所当然的认证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法。而瑜伽士呢，他接受了空性的教义，修持了空性的教义，他相信当中有对空性的觉受之后呢，他就除了将这些显现见为如梦一样的就是恍恍惚惚明明晃晃的显现而已之外呢，根本不见任何的实有显现。 未经观察时虽然显现，一旦观察时却是不存在的。真正通达了此理，便可称为证悟世俗谛。此时任何显现的外境对他都是无利无害的。这个无利无害改成无害的，就把这个中间利和无两个字就删掉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一切法没有观察的时候呢，它是虽然显现的，那么如果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些法呢根本就不存在的啊，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显现的字体。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真正通达了不观察有，观察的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可以说证悟了世俗谛，或者说通达了这个世俗谛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通达或证悟了世俗谛之后呢，任何显现的外境对这个瑜伽师来讲都是无害的，全部都是无害的。无害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这些怨敌啊，见到其他的这个生贪的对境的时候，对一般人会有伤害，会影响到修行。但如果你证悟了一切都是一切世俗的本性啊，就是观察的是不存在，不观察才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的显现虽然显现，但对他来讲呢，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害了。而且这样的显现更加能够成为他进一步的修正圣义谛、证悟圣义谛的这样一种方便啊，就成了一种方便了。如若修行已经趋于圆满，那么便可成就与外境显现的土石三言中畅通无阻、无碍穿行等神变。那么如果再进一步修下去的话，修行已经趋于圆满的时候呢，那可以成就这些神变。这神变呢，就是在这个外境别人认为非常坚固的这些三言呢，或者说是这个这些石头啊、土石当中可以畅通无阻，可以无碍穿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万法的本性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坚固的本性，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证悟，我们认为它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穿来穿去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穿过去，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墙壁也是实有的，我的身体也是实有的。那么修行要去圆满的时候呢，它中间会有一段时间会认为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身体是空性的，墙壁也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去就是说试着穿过去，但是呢，这个时候不会穿过去，穿不过去，这个时候只是一种角色或者一种见解而已。那么当最后它修行真正圆满的时候呢，真正已经彻底证悟了这样一种自己的身体和这个外境都是空性的时候，它可以自由穿来穿去，这就是一些万法的本性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就可以这样显现。实际上呢，对瑜伽师来讲，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梦如幻的，就是如梦如幻就可以说。但是对实质性很重的人来讲，这个就成了一个奇迹啊，就成了奇迹。为什么会成个奇迹呢？就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坚固的法，它为什么能穿过去？能穿过去就是奇迹。但是呢，对瑜伽师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何人无有任何承认之法，并且依靠向了无自性之理，于一体实有法并不存在的境界中修炼自心，当获得圣者的智慧时，在他的面前无论显现刹土等清净不清净相都无有丝毫实质，这种境界的显现称为真世俗。那么真世俗怎么理解的呢？真世俗理解的时候呢，依靠没有任何承认的法不断的修习，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依靠相无自性的理啊，在这穿行，就是说对于一体实有法不存在。一体实有法呢，就是说是他体的这些实有的法，比如说我和这些墙壁啊，或者说是我和三号大体等等这方面一体的实有法呢，都是不存在的境界当中在这的修炼之心。当他自己获得圣者智慧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不说入定慧啊，在出定慧的时候，在他面前无论显现这些刹土这个清净的相也好，轮回的不清净的相也好，实际上对他来讲都没有丝毫的实质丝毫的实质不存在。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产生就是说对于一切万法没有丝毫实质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种境界的显现就成为真世俗这个成为真世俗。这种真世俗就是这个和前面的这个真世俗呢，它也没必要理解成两个法，反正呢就是说它起作用还是可以起作用的，但是对于瑜伽师来讲呢，它没有丝毫实质，它证悟就是说是如梦如幻的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它面前没有丝毫的执着，根本不见这个是丝毫实有的法，这个方面称为真世俗谛。换句话说，具有强烈实质的分别妄念以及外境显现均是导师属。那么这个时候安立导师属的时候呢，就安立从我们内心当中的非常强烈的实质，非常强烈的实质，比如说我们将这个柱子认为实有的，将我的身体认为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强烈的实质分别妄念，是从内心的侧面来讲这个实际上安立的话就是导师属的一个侧面。还有呢，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些强烈的实质呢，他通过这个实质呢，自然而然就会认为外境是实有的显现。所以说呢，我们说实有的显现是从外境讲的，实有的执着是从内心讲的。什么时候有了就内心的实质，就会认为外境有这个实有。那么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导师属这个完全是导师属。为什么是导师属呢？因为世俗谛当中根本没有一个这么实有的法，根本不 可能有这样私有法，所以说你认为是私有，那就是一种道士说了。无有实质的一切心识与外境显现，皆称为真实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也是配合心和境。那么第一个自己的心呢，就没有实质的心啊，自己的心啊，自己实质的心已经解脱了，通过修空性的已经把实质的心解脱了。那么自己的心不没有实质之后呢，见到外境有没有实质呢？见到外境也没有实质了。内心当中处于无实有的这个定解的时候，见到外境也是无实有的。如果能够安住这样一种无实有的定解的时候呢，这种境界就叫做真实属地，就叫真实属地。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从这个方面呢安立了这个真实属导师属这样分类，今天讲的这个地方。